大家早上好。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不少关于人物生平事迹的记载，其中最为信徒所熟悉的可能就是创世纪里面的故事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扫还有约瑟，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灵修读经也好，或是小组查经，甚至是讲台上面的信师，都常常会提到他们。但是今天我们读的创世纪的38章的故事，虽然同样是记叙文，同样是人物的生平，同样记载在创世纪，但是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可能是相当的陌生。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就跟我几个好朋友讲，我们有一个微信群，我们几个呢都是从小一起长大，在青年团契里面就已经很熟的姐妹，所以呢他们也是信主很多年了，对圣经也很熟悉的。那我就跟他们说，我很兴奋啊，我这一次要讲这个犹大和他玛的故事。然后他们就说，他玛是谁呀？那所以呢，也许刚才在你读的时候会有一种圣经里面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一章的经文如此的陌生呢？我想可能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经文里面记载的内容呢似乎有点让人尴尬。故事里面呢不单讲到男女同房的事情，而且呢在同一个家庭里面，他玛这个 女主角先后和不同的男人发生关系，好像更比现在的电视剧里面的剧情还要夸张复杂。在道德上面，我们觉得好像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最糟糕的呢，是好像他们这些主角呢，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我们对这样的经文就有点不知所措，觉得好像在一起查考的话呢，就很尴尬，就更不要说在讲台上面讲了。于是我们就宁可对他避而不谈。而第二方面，我们觉得对这段经文陌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经文的脉络觉得很难掌握。因为创世纪从第37章一直到最后的50章，那个主角很清楚就是约瑟，从他的童年怎么样爱做梦，他怎么样被兄弟卖到埃及，怎么样成为埃及的首相，最后和他的兄弟相见，兵丝前嫌，大团圆结局，是一个很连贯很流畅的一个故事。可是中途呢，在第38章却突然冒出来犹大和他玛这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记载，不但是打断了约瑟的故事，更让我们困惑，为什么要记载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犹大的家设跟约瑟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好像找不到原因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附加的片段，不是那么重要。于是呢，查经也好，讲道也好，我们就把它略过去了，好像不存在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么每一个章节都应该是有意义的，不会是多余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一章的经文呢？它在约瑟的故事的过程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呢？对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提醒和帮助呢？我希望今天透过对经文比较细致的研读，能够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帮助大家来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开始38章第一节就说，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南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那时 指的是前一章37章结束的时候，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仆的时候。所以从一开始，其实作者就提示我们，这一章所发生的事情呢，是跟上下文有关联的。而犹大是谁呢？他是约瑟同父异母的哥哥，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在第37章26到27节告诉我们，其实约瑟之所以被卖到埃及，就是他出的主意。37章26节，犹大最重弟兄说，我们下我们的弟兄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犹大其实是那个始作俑者。那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他的为人真的不怎么样，甚至我们可以说，也许我们自己比他好那么一点点，至少卖兄弟的事情我们应该做不出来。而在这一段38章的经文里面，第一到12节虽然不长，只有12节的经文，却是覆盖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犹大结了婚，生了三个儿子，长子长大成人，娶了妻，死了。第二个儿子也长大了，然后也死了。之后呢，犹大就把他玛送回，或是我们可以说赶回娘家。十二节里面说，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也死了。所以在这里面，这十二节经文的里面，起码是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的。但是经文呢，十二节就交代了，就有点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屏幕打出来十年之后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呢，它是非常浓缩。而之后呢，13到26节却是用了同样的篇幅来讲述三个月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可见其实在整章的经文里面，第一节到十二节只是一个铺垫，它的作用是解释后来13到26节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后面的一半才是重点。不过在这十二节的铺垫里面，这个男女关系的道德问题呢，很容易让人困惑。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而我们要明白这个弟弟俄南除了他嫂嫂他玛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要理解古代近东的婚姻习俗。在古近东的社会，包括以色列，生儿子作为自己生命的延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儿子，不但在精神层面上面，他的生命就没有后代，灰飞烟灭，而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原来属于他的财产也就没有人继承。所以他们就有这样一个习俗，寡妇如果没有儿子，那她丈夫的兄弟就有责任娶她为妻，让她能生孩子，长子呢就归在死人的名下来继承他的产业。所以在申命记25章5到6节，我们就发现其实圣经里面也对这个分俗有一个的确认。经文里面说，弟兄同居，若死了没有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逃没了。那这个情况呢，就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对生儿子忌后相登的看重啊。有时候有些家庭啊，如果没有儿子的夫妻呢，会在亲族里面的孩子过继一个作为自己的儿子。 只是那个具体的情况跟处理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对生孩子延续后代这个重视的概念是同样的。而在犹大这个家庭里面呢，长子儿死了以后，次子儿男就应该娶他嫂嫂他玛为他哥哥立后，但是我们看见他存心不良，他是故意占了嫂嫂的便宜，又不让他有机会怀孕，那个用心很明显就是要霸占他哥哥的产业。所以经文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他玛其实是挺可怜的，或多或少他会被别人认为是不祥人，连续两个丈夫都死了。虽然经文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两个男人的死呢，其实跟他无关，但是对他身边的人来说，把这个笔账归到他的头上，或是说有所忌讳，也许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当犹大把他送走，某个程度上面我们也许也可以说有点无可厚非。不过在第十一节里面，作者告诉了我们犹大心里面的盘算。犹大心里想，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犹大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把小儿子给他玛，但是他却让他玛回到娘家里面去等着。其实他是可以让他回娘家以后再嫁给别人的，这是合乎律法的事情，也是为他玛着想的事情。但是犹大没有，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他让他在家里等着，不但是虚度青春，其实是让他老来无依。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犹大像他的父亲雅各一样，是一个心术不正、非常诡诈的人。而因为他留了一个这样的尾巴，才有了后来13到26节的事情。好，我们明白了这个铺垫，让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一章的核心在说什么。在前面12章的经文里面呢，他玛都是很被动的，他没有说过话，他的命运呢仿佛是掌握在他身边的男人的手中的，别人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但是从第13节开始呢，他要起来了，他要为自己的命运赌一把，无论是为自己也好，为他死去的丈夫也好，他要为他留后。他知道示拉已经长大，可是犹大没有履行诺言让他回去。也许他已经看清楚犹大的诡诈，他知道再等下去也没有希望了。而面对犹大这样自私的人，你去找他诉苦也好，找他理论也好，都不会有什么用的。所以他玛没有别的出路，他只能以持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呢，他做了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他假装是一个妓女，他蒙着脸让别人不知道他的身份，坐在犹大的必经之路上面等他。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城门口是什么地方啊？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他玛也不可能知道犹大几点就来然后才坐过去的，不像我们现在你要去机场借飞机，你还上网查一下这个班机几点到，确定了已经 land 然后你才进去，那是不可能的。他玛不知道犹大确实什么时候才来，所以他一定在城门口等了相当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 他可能要忍受很多人的目光，甚至很多男人的调戏。而最后，犹大终于出现了，如他妈所愿，犹大果然上钩了。于是，在第16节到19节就记载了其中发生的唯一重要的细节，就是犹大把他的印、带子和手杖给了他玛。其实我们知道，他玛他不是真的是妓女，他跟犹大发生关系不是为了得到那只羊羔，他要的是能够证明他以后怀的孩子的父亲的身份这样的东西。而印、带子和杖就在当时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驾照或是我们的信用卡，是一个人的身份的证明。所以当他玛从犹大怀了孕，他当然不会拿这些东西来换一只无关重要的羊羔。所以当犹大托朋友去找那个他以为是妓女的人的时候，肯定是找不着的。于是我们就来到整个故事的高潮了。24节，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扯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犹大听见他玛怀孕了，马上反应就很激烈。这里呢，和合本翻译为拉出来把他烧了，其实还是不太能够表达原文的那种激动。因为这一句话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只有2个字，就是拉和烧这2个动词，语气呢是非常的强烈果断的，是斩钉折铁的那种，就有点像我们在古装剧里面哈，那个不畏强权大义凛然的官在公堂上面一嚎，拉出去斩，是这样的气势哈。那所以呢，经文的描述其实告诉我们，犹大是不知道他玛所怀的身孕是自己的，是他不遵守承诺的后果。他还以为是他玛做错了，自己呢就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面去审判他。于是25节里面说，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这一句话不但让犹大恍然大悟，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而更重要的是他提醒了犹大一个他人生里面的污点。我们还记得在第37章里面，在他们兄弟合计卖了约瑟以后，他们把约瑟的衣服染了山羊的血，然后带给父亲雅各。37章32节说，他们就打发人到父亲那里跟他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这里37章的认一认和38章25节里面是同一个希伯来文的词哈克纳。当日犹大是怎么样欺骗他的父亲的，今天他就是被他玛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以为自己的计谋很周全，他成功的骗过了父亲，让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也许犹大他还会认为是他自己聪慧过人，我们别忘了雅各是什么人了，他也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主，能骗得到他，说不定犹大还觉得自己青出于蓝呢。而一直的犹大就用他的这种小聪明来对待他身边的人。 可是没有想到今天在他玛身上，他却尝到了被欺骗的滋味。他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直到今天，犹大才知道原来这样的欺骗会带来怎么样的伤害。于是他悔改。26节说，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犹大不单承认他玛才是对的，在他想要把他拉出来烧了这件事情上面，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并且他承认自己才是事情的罪魁祸首，是因为他没有把示拉给他玛，才逼得他要做这样的事情。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而这件事情就成为了他生命的转折点，以致他后来在创世纪44章里面，当约瑟要试验他的兄弟要留下便雅悯的时候，犹大能够体恤老父的心情，自愿留下来代替便雅悯。我们看一下44章30到34节，当时约瑟要留了便雅悯在埃及，不让他回去，犹大就跟约瑟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的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过去的约瑟，因为过去的犹大，因为对约瑟的妒忌，让他不择手段的要除掉他，使他成为了奴仆。如今的犹大，他愿意代替便雅悯成为奴仆，也许也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丧子之痛，他明白父亲的心，他更知道他要为当日使父亲失去约瑟这件事情负上最终的责任，去弥补这个过错。犹大的悔改不单是言语上面的悔改，他更是有实质的行动，他愿意代替便雅悯成为奴仆，他的生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情况可能跟犹大也有那么一点的相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东西我们明明知道是神不喜悦的，但是我们呢总是离不开它。也许我们还会给自己各种的借口去继续这样的行为或者心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或是人无完人啊等等，就是不想去认真的处理自己的问题。也许是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也许是我们的性格上面的弱点，也许是我们对别人的一些偏见，我们允许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沉溺在里面，直到有一天上帝出手了，透过一些事情来管教我们。你想 他马这件事情一击即中，这样的事情没有神的允许，怎么可能呢？直到上帝出手了，我们才发现，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确需要改变。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回想到一件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这件事情呢，说起来不是很光彩。那但是呢，为了要勉励大家呢，我也就不顾形象的要讲了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长久以来呢，就觉得我比家里某个人要聪明一点。那其实呢，我就也给自己很多借口的。我从小就很努力学习嘛，那我的学习大家知道的，我就不用讲了。但是这个人呢，真的不太爱学习，而且呢，在这个生活上面的事情吧，他也不是很用脑筋，所以呢，很多年来我就觉得，总是觉得自己那么优越一点。那有时候生活上面总是有很多小的摩擦，那我总是呢，就把这个摩擦呢，就归咎在他没有我聪明这个事实上面。于是呢，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就难免讲出来的话就会比较不好听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这样是不好的。那我读圣经的时候也无数次经文提醒我，他也是神所造的，我不应该这么去讲话。但是我就是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就没有很彻底的想要去改变。直到有一天，有一次呢，我们赶着要出门了，然后又发生一件我已经不记得什么样的小事情了，然后呢，我就也是冲口而出的就讲了不应该讲的话，然后呢，就我们就出门了，要开车出去了。那通常因为我开车的嘛，那我这个车往就从车库里面出来，往后一倒的时候，我就听到砰一声，我那个车库的门还没有打开。那当然呢，这个车就出不来了，门也撞坏了。那这个都是小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可能这么笨呢？而当时呢，我就也很生气，也就跟我身边的人，我就说，你看见了没有啊？你怎么不提醒我呢？然后呢，他其实也挺无辜的，他就说，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啊。他的意思就说，你那么聪明，我怎么可能想到你会这么笨呢？其实当时我心里面最纠结的不是说那个要修这个车库的门啊，这个车出不去，赶着时间怎么办呢？那都是可以解决的事情。我心里面最大的感受就是，神真的是在提醒我，神出手了，他让我看见，其实我也是那样的人。他让我看见，原来做了一件很笨的事情以后，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在那事情以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也没有多好。这件事情让我谦卑下来，让我觉得其实我不应该一直站在一个比别人高比别人优越的那个位置去看待其他人。有很长的时间我都没有再说他很笨这样的话，最近有一点点回来了， 我还是要再好好的去悔改思想。但是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许在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成圣的路上，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也许这些东西我们给了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明明知道需要去改变，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去做。直到有一天神动工了，在你的生命里面，也许是透过别人说的话，也许是透过在你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才让你认真的来看待你生命里面这个问题，让你来看见你真的需要彻彻底底的去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像犹大一样，能够像他一样看得见自己的问题，愿意承认我们的错误，愿意悔改，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就是我们的转折点。其实创世纪第38章它不是一个附加的段落，它讲的是犹大悔改的经过，是他生命的转折点，是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不可缺少的一环，让我们明白他的生命前后为什么发生那么大的改变。而在38章的结束，记载了他玛所生的孩子，其中法勒斯，他就是大卫的先祖，他也因此成为耶稣家谱的一份子。在犹大的悔改之后，神给他超乎想象的恩典，让他在上帝救恩的历史中有份。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恩典，对我们又是多大的勉励。像犹大这样的人，他那么的自私，那么的诡诈，连自己的兄弟都能卖。但是当他悔改的时候，神居然没有嫌弃他，还让他成为耶稣的祖先。如果这样的人神都不嫌弃的话，何况是我们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都能经历神的塑造改变，以及我们能够承载他的恩典。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的故事，记载了许多的人物，他们是怎么样经历到你。这些人物都有他们的问题，他们都是不完美的，就好像我们一样。但是当你的手介入他们的生命以后，当他们愿意悔改，愿意回转的时候，你的恩典却是那么的丰富。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得见在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改变的是什么，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明明知道你不喜悦的，但是却给自己各种的借口不去改变的。神啊，求你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也给我们愿意改变的决心，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蒙你的喜悦，能够承载你的恩典。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